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心知与实践。
好，回到我们宣教心知实践。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到一些关于宣教的议题呢，今天我们想一样从使徒行传，特别也能够反思啊，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在宣教上有一些的突破。在我们中间，雷军老师。雷老师你好。
林牧师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中秋节哈，也是十一假期的开始。我相信很多主内的家人呢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身心灵啊，好好的休息。当然啊，无论去到哪里，我们也知道传福音啊应该都是我们的大使命啊。去到哪里，无论得时不得时啊，像保罗所劝勉我们的，总要传福音，务要传道。
对。
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在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跨文化宣教的突破啊。我就想到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一方面我们说现在这个世界的已经越来越多元哈，那么交通的便利，虽然过去这大半年好像这个全世界都停摆了哈，因为疫情的缘故飞机也没有飞了，很多地方呢都去不了了。那么的确宣教也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啊，特别是我们在祷告中也纪念很多在宣教工厂的一些宣教士。
对。
他们在无论在侍奉，在甚至在生活各方面呢都有很多的不便利，很多的挑战，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那么这种跨文化的这种宣教突破呢，我觉得这个对华人教会来说呢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反思，或者说也是一个提醒吧。因为每一个民族我们说都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感哈。那么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哈，那么福音觉得说这个是只给犹太人的，这是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但是雷老师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这种优越感呢，怎么样去突破在宣教的这个工厂里面？特别有的时候过去我们也听见很多早期到中国来宣教的宣教士，当然我们相信大部分都是很爱主也愿意传福音的，但是的确也不乏一些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呢，他们有一些所谓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能是不自觉的流露出来啊，可能他们不是刻意的，但是不自觉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教育水平各方面都相对在那个年代都比我们高，那么很自然的，他们接受的信息各方面呢都比我们优秀，所以这种优越感很不自觉会流露出来。那么对华人教会，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宣教，那我们不要说去到海外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偏乡，特别雷老师你过去是在一个比较乡村、比较甚至
比较落后的地方，
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地方哈，可能我们也不讲地名，可能说出来也没有人太多人知道。那么去到那里，你会不会面对这种所谓这种的情怀，人家看哎呦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你们是香港来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用的东西哈好像都比他们高大上很多哈。那么你怎么样来看这种跨文化的这种宣教，甚至这种所谓优越感的宣教？
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相对来讲生活水平比我们低的一个地方，或者文化水平都比我们低的地方，我们在外表上面基本上我们都尽量避免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其实我们用的家具啊、穿的衣服啊都是本地的，吃的东西都是他们的本地人吃的东西，我们也不会特别 去沃尔玛买外国的东西来吃，
对对对，
就是很少。但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隐藏，没办法跟他们一样的，比如说知识、对事情的认识、对疾病的了解、对药物的了解，这些都是比他们有些，但是这些就避免不了，这个就看我们的态度了。就是我们是跟他们分享而不是施舍。虽然这个概念就是一样的，就是说意思说是都是舍出去，但是那个态度嘛，我们是跟他们来分享。所以就是说我们这种去到内地啊，香港人去到内地，这种是净文化的一个宣教工作嘛，我们基本上也要尽量避免这种所谓的这个优越感。
是，
但如果我们去到更贫穷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嘛，就是包括香港人在内啊，台湾人等等，这些我们的华人啊，就是中国人，其实我们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就这种感觉，就是文化经济程度等等、比我们文化高的条件好的国家很多，比我们差的也很多，
对，
所以就看我们去到哪个地方。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骄傲跟自卑有时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
对，骄傲的人其实他也是很自卑的，所以我们就说要克服这两种态度，一种优越感，一种是自卑感，这个才能够做到跨文化的这种宣教的工作。
对。那么另外呢，其实从初代教会你会发现在宣教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对外邦人观念的这种突破。当然从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这个神的选民以这个犹太人正统自居那么他们是瞧不起外邦人，他们觉得外邦人这个不是神所拣选的，
对对，不洁净，
所以呢不洁净的等等。那么当时《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见彼得跟这个哥利牛在约帕这个见到这个异象，
就是上帝费了很大的劲
费很大扭转这个观念
对对，
其实在宣教的角度，从华人教会来说我不晓得这种雷老师会不会有这种所谓外邦人的这种观念的突破。这个外邦人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是华人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好像不同族类，特别像你特别我知道你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这些福音工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狭窄的一点来应用的话，就好像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或者是我们所谓汉族的同胞是绝大宗了那么会不会在你的观察中间也存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好像觉得次一等的人民这种的观念？
因为我接触的团队也就是华人的团队，包括香港人的内地的同工，比如说从另外一个省份来到当地来做这个宣教工作或者传福音的工作，我倒发现我们都相处得很好，就是基本上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我们没有多少的什么优越感，就是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的东西脏，就是说意思不卫生，
是卫生的缘故，
对对对，
不是嫌弃他们，
对对，不是。但是我们还是，比如说我经历过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一次跟五六个男士一起聊天，他们就吹牛嘛，就聊天，他们就是围着一起，他们抽烟我没抽了，但他们喝水我要喝的我也要喝水。那他们怎么喝水呢？他们就拿一个瓶子，一个瓶子的水，把茶叶泡进去，然后放在中间，谁喝就谁拿来喝。
就共饮那个瓶子，
对对，一个瓶子，
他不是倒出来，
对，不倒，他没杯子的，他就只有一个，他地方就是说他们习惯就是，那他说雷老师你也喝水，那我也得喝啊。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但是心里面难受还是有的，就是不习惯这种，但是我们也不小看他们，就是我们都尊重他们的文化。
那会不会说是个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就吃什么，
对对对，
我们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是跟餐饮一起吃饭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突破哈。
对对，
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是外邦人，其实他们都是神所爱的，
是的，
但是其实这种文化各方面的习惯哈，我觉得这种的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对对，就是我们要学习爱他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灵魂的价值，他们跟我们一样都需要拯救。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一个就是我们宣教对象的一个突破 好像从使徒行传你看见，一方面呢，这些分散的犹太人可能一开始他们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对，
后来呢他们啊真的向别人哈、啊、也向啊这些外邦人来传福音哈、嗯、那么使徒行传啊11:19呢啊圣经记载呢，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这些初代教会这些信徒啊，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这种很多对犹太人这种律法的思想啊。
嗯嗯。
那么只向犹太人讲，那我就在想啊，特别在海外现在有很多的华人哈、啊
嗯，
那么有没有一种现象？我不晓得雷老师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就是说，很多宣教士去到了海外呢，
嗯、
啊，说是跨文化
对
啊，异国他乡，但是呢。接触到的还是华人，
对对。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因素，可能包括啊，第一文化各方面比较适应啦，
嗯，
饮食啊、语言呢、啊、都比较容易啊认同啊，
嗯。
那无形当中觉得说，哎，我向华人传福音也是很好，可是无形当中就是在一种所谓异文化的中间呢，去做一种所谓的同文化的工作，反而就失掉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对，其实就是说，我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教会里面的教会，他是要透过经历来学习这些突破嘛？
嗯，经历、啊。
对对，他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他就突破不了，因为他们确实是眼光啊、教育啊各方面都是很局限的。我们现在拿着一本使徒行传，就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那里连一张使徒行传都没有，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好像他们这样要透过经历来做突破了。
嗯、
我们已经有他们的经历，
是，
所以我就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教会，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来做这个突破。嗯、但是话说回来，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我也想过要做海外的工作，但是以我个人的恩赐和能力的话呢。我还是要做华人的，
嗯，
因为我的英语不够那么好，
嗯，
啊，就是我不可能用英语来思想，我可以用普通话来思想，我觉得已经很大的突破了，对一个香港人来说，
嗯，
就是能讲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来思考
表达、啊，
对，表达和思考，基本上能用来想东西。很多人就是说他是用广东话来，香港的话来想东西，然后就把它读成普通话，
嗯，
啊，就有这种，就好像我们做英语的。
节目 对
节目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有必须得有这种训练、这种装备呢，才能够突破这种就宣教对象啊，或者是文化的这个超越。但是我觉得我们心理上应该有这种准备，教会里面要培育这种人才出来，我们要不要只是停留在华人做华人这种境界？嗯、
对，
但是要突破的话，也不能去凭空说
我要做
，我怎么做，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有这种教育、这种训练呢、哦？
对，其实在这里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教育训练，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宣教想得太简单，
对，
我们觉得说啊，我就是去到工厂去宣教。那我曾经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就是内地出来的很多同工，他们很爱主，他们也想到海外宣教，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呢、啊，也算是一个异国他乡，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我就观察这些内地来的这些同工呢、啊，他们第一碰到的一个非常困扰的就是他们没有语言。
对，
啊，他们很想传福音，但是语言不通。
是啊，
啊，他们很想啊，甚至连不要说传福音，有的时候连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能力都没有，能力都没有啊。所以呢，就很尴尬的一点，他们就发现哦，原来宣教不是只有传福音，
嗯
啊、跟别人讲耶稣爱你哈、啊，也不是啊，对着一个完全不同语言文化的人跟他说耶稣爱你啊、
嗯，
耶稣拯救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人家根本连听都听不懂啊。
对对，
所以接下来就带来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在宣教的这个突破方面呢，其实刚才雷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教育的问题。
对，
我们有没有重视到哦？原来我们需要各方面的装备，包括语言，包括文化，包括各方面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我感受灵魂中的忧伤，
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宣教对象的突破是很重要的哈，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内地的弟兄姐妹呢，真的如果神感动你有宣教的负担呢，其实各方面的教育装备啊，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以我个人来讲，我是89年我有这个感动要回
宣教
内地宣教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学普通话了。
哦，你是下功夫学普通话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语言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啥都基本上都不用干了。
嗯，哎，其实雷老师谈到这一点，也让我们很佩服感动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香港的同工啊，他问这个一位西方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呢是多年在内地宣教，以前呢在内地宣教的，后来因为政权的改变，他就离开内地哈。到了香港，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国的宣教工作。那么这个同工他就问这个老师说，我对宣教有负担，我该做什么？
嗯，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大家想，哎呀，读神学啦，这个文化啦，各方面，哎，没想到这个宣教士呢，西方的宣教士啊，用一个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来劝勉这个同工说，那你就学好你的普通话。
对对对，是语言是很基础的。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突破哈。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谈了很多这种关于宣教教育的问题。那么从初代教会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宣教教会的突破。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个别的这个宣教士哈，我觉得从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美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他们不单单是彼此的在福音的工作上啊，经费上也有一些支援以外呢，你看很特别，这个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
对
啊，这个就是啊，今天很多宣教呢，我们常常拿这个初代教会安提阿教会做一个模范啊，做一个典范，就是宣教是不再是一个所谓单打独斗哈。
对对。
那当然，刚才雷老师也谈到，就是我们也希望说，不单的只是个人宣教是个人的事情，那么是教会如果有一对团队一起去是更好。
对。
但是如果从教会整体的观念呢，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容易的，因为是教会，好像这也是今天很多宣教士呢之所以有所谓的支持的教会哈，参与在其中
是
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看使徒行传，看他们的突破，现在我们就不需要透过这种经历一步一步的来了，我们已经全很宏观的，很就从上面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跳跃到该做的事情那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宣教教会呢，从使徒行传你看保罗呢，好像差不多13章以后呢，保罗几乎就是使徒行传这个中心的人物，但是
对
安提亚很特别，这个外邦的教会呢就脱颖而出，在宣教方面呢就超越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哈，成为一个新约时代一个强而有力的宣教教会。
是，
所以 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宣教历史呢，我们一定不会忘掉安提亚的教会哈。
对，
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哈，这个往外去宣教。那么还有一个呢，宣教我们常常说这个单打独斗哈，我们过去华人呢，我觉得啊，总会有这样一个盲点，就是哎呀，我要做宣教，所以呢，我就去啊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哈。但是我们却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今天是一个团队侍奉的一个时代。
是的，
所以我想雷老师你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你所在的工厂里面这种团队侍奉跟单打独斗，你谈一谈你的经验好不好？
对，因为我是2004年就上了工厂，我在那里观察了摸索了大概3年8个月，就是大概4年的时候，然后我就知道没有团队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但是问题在于我只是跟我妻子两个人上工厂，
没有团队，
没有团，那我怎么办呢？那我
建立
这个团队
啊，对，
我就是找本地的信徒，我就聘请他们进入我的团队里面，因为他们也要生活嘛，我就给他们一个简单的
生活
的
费，
对，要让他们跟我一起跑来跑去，他们有时候是他们带着我去一些陌生的地方，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嘛，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团队才能够做得起。
那么这种的突破哈，我们从雷老师你自己的经验啊，就是从你们夫妻两个人可能觉得很孤单啊，或者说你自己说在那里在很多的事工推展呢，的确过去你也谈过很多事工都不容易推展，
对对对，是的，
那么很努力做，但是呢好像看不见果效，
对，
但是这个团队一旦成立之后，那么这个在整个宣教的工作就有一些突破。
是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策划，一起做。其实本地的信徒嘛，他能执行我们所规划的东西。有些东西我们只能规划，我们自己做不了的。就是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规划说我们要跟本地人建立关系啊，要做服务等等这些，但是没有本地人去做的话，有些服务是做不了的。
所以圣经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来看看第13章啊，这里特别记载哈，这个安提亚教会同工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么安提亚教会同工呢，他们真的顺服圣灵的吩咐，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你留意哈，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次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宣教的团队哈。
对对。
那么当然保罗可能啊，从我们从恩赐来比较会觉得哇，你看保罗是个更有恩赐，保罗一个就够了，不需要巴拿巴。但是圣灵的差遣，圣灵的引导是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团队。甚至后来啊，有这个马可啊，虽然马可临阵脱逃啊，
对对对，
但是从整个圣经看，马可呢，后来在保罗也说呢，他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
对对，
那包括了路加哈，这些团队哈，希拉这些陆陆续续的加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务教学了。
对，就是要团队。是的，
所以在团队侍奉里面呢，啊，我觉得还会有面对一个功课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雷老师，就是团队之间有一些的理念或者有一些的想法不合，甚至有一些摩擦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面对？
比如说，好像如果那个不同的理念是关系到这个方向性的话，那就只能互相尊重，要分开两个队来做了。因为一个团队它的方向一定要是一致的。既有一些方法的问题，方法比如说
做法
对，做法，比如说做法，比如说我要用这个方法来带查经，我用归纳法，你用演绎法等等这些，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接触的对象嘛，他们学习圣经的方法也很多种类的，不是所有人都是用一个方法来学。但是方向，我觉得一个团队嘛，它的方向核心的理念呢，它这些应该是应该一致。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侍奉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宣教的一个团队这种的观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我相信安提亚的教会的这个同工呢，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啊，真的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要把这个我们说最好的这个同工啊差派出去哈。
现在教会都不舍得，
不舍得，因为 可不可以这样说哈？这是我的观察。有的时候啊，教会会觉得说我差派宣教士出去啊。当然啊，整体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回应大使命，这是对主的国度啊福音是有贡献的。但是从啊自私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把这么优秀的同工拆出去了，
嗯，
我的教会怎么办呢？
对对对。
那么如果这个牧师被拆出去了，像保罗这个巴拿巴哈。被拆出去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会被垮掉了啊？安提阿教会会被倒掉了呢？
是，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多一层的顾虑哈。
对对，
会不会这个也拦阻教会差派宣教？
所以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好像保罗、巴拿巴他们也有这个宣教的领受嘛。
嗯嗯。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说所有主任的牧师、主任传道，他们都有这个宣教的这个领受，因为他们不一定要去宣教，不是说每个同工都要去宣教嘛。
嗯，
母会也有很，就是本地的教会也有很大的牧养的这个需要，所以又看他们的需要了。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神的心意是要宣教的。
嗯，
他如果没有宣教，其实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母会啊，本地的教会，对不对？
嗯，
所以我既然神的心意是要宣教，而且宣教是要差派人才的话，我觉得神应该是特别要找这些主任牧师来做工，对不对？但为什么这么少呢？我都觉得好奇怪了。
所以真的呢，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讲这个宣教的各方面的突破啊，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对华人教会，特别是啊，对我们自己内地的教会，我们可能啊。作为传道人，可能我们自己要去思想，
嗯，
就是在这个大使命的事上呢，刚才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教育观念很重要，
嗯，
那么不单单只是支持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也应该啊，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大使命的呼召啊？即便神不是呼召你，但是呢，我觉得神也会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在这个宣教的一个推手哈，
嗯，
那么去鼓励弟兄姐妹啊，让教会也可以很实际的来参与这个宣教。
对，
那我再说，真的不是一个所谓单打独斗，
对，
而是一个团队。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呢，他们真的安提阿的教会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差派啊，这个非常有果效的这个宣教团哈，
嗯，
那你看他们的工人啊，保罗、巴拿巴、亚波罗、路加、马可、提摩太、希拉、提多、百居拉、雅基拉等等，哇，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这些人物呢，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振奋哈。
对对对。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常常说教会庄稼多工人少，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在宣教的合场上也是庄稼多工人少。
对。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投入这个宣教的工厂。
嗯，是，阿们。
好，我们也盼望呢，弟兄姐妹在宣教这个议题上呢，对华人教会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提醒哈。也谢谢雷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的参与，一起的分享。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上。